就是看这个夫妻哈，他们这个吵架的这个次数频率哈，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然后这个恢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还是越来越慢好比说我在结婚第一年我的频率大概一个礼拜要跟我太太吵架两次那其实这个吵架其实就是一种沟通，一种帮助互相了解的方式那当然你吵架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技巧，不要把话说绝了那但是感谢主，感觉到好像几年以后这个频率越来越少了比较不太像以前那么吵的频繁那么该了解的也差不多了解一些了那当然不是说永远不会吵架，有时候还是会心里会过不去，还是会有一些争吵，但是发现到这个吵架的频率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另外就是恢复的速度呢也是越来越快以前呢吵架可以这个不说话怄气一两天不说话或者是不吃东西也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后来就发现到这个吵架的时候心里过不去的时候对彼此都没有好处那么有时候我们也在学习他有时候就提醒我，他说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你其实什么都不要说，你就来抱着我就好了就没事了。想回想我那时候气个半死，我怎么想去抱你呢但是这种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要放下自己不要说气个半死，不要抱他那么感谢主，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都学习，那么他也愿意把他的感受告诉我，我愿意把我的感受告诉他，然后他又愿意因为爱我的缘故来照我的方式来接纳或者表达他的关怀，那么我也愿意表达我的爱，照着他所能够感受的方式来这个表达我对他的爱那感谢主，就是说我们自己感觉得到，就是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那个靠着主的恩典这个倒吃甘蔗越来越甜蜜那我相信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神能够带领我们渐入佳境那么在婚姻里面不是说我要改变他，他要改变我，而是都被神改变对不起，我举这个家庭例子，我不是讲婚姻家庭举这个例子同样是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个性思想，那么有我们的不同的看法，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能够通通都来被神改变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看神的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一起来彼此帮助彼此学习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那昨天讲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那个神的命令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要你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那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彼此让我们看到说基督徒不是独善其身的神要我们还要有跟人的关系，不单是要有跟神的关系，与神相交，我们也是与人相交的。另外呢既然与人相交常常接触就是有摩擦啦，就是会有不愉快，但是神不要我们停在那边，神要我们进入到彼此相爱的里面在这个相遇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能够靠了主的恩典被带领进入相爱的情况里面，进入到神的恩典，进入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光信耶稣不够如果我们说我只要信耶稣，我才不要说弟兄姊妹怎么样，我才不要说教会怎么样但是当他未来见主面的时候，他就发现到我们光信耶稣不够，当然不是说不得救，但是却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虽然得救但是却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因为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没有遵照神的命令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把它操练得好那另外讲到彼此相爱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 我们不知道失去神的爱，没有神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相爱啊。所以这两，这是神的命令的两方面啊，都很重要。我们要信耶稣，我们也要操练彼此相爱。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次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主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圣经里面主你的心意，你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同心合意，要合而为一。主啊，这样子啊，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这样子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主，我们特别的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主，你把这样一个命令给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有你的应许，有你的恩典，到面临来遵行的时候，主你要加添力量给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主，再次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也把我们每一个人所属的家庭，所归属的教会也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在其中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这个功课学好，操练的好，也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看重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你所看重的，也一起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主，谢谢你今天在这个专题时间，在这整天的时间，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赞美主，仰望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昨天我们思想的是相爱，彼此相爱，今天是合一，合而为一，或是同心合意哈。那么彼此相爱是这个同心合意的基础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根本谈不到这个同心合意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呢？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需要来靠圣灵而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我这个大纲上面列了很多哈。但是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来看哈。第一个那个神的旨意哦，我很快的讲一下哈。诗篇133篇哈，这个大家都很熟哈。看呐，这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那么耶利米书32章38节39节是说啊，神要使我们有这个能够彼此同心同道啊。那么以西结书11章2里说，神要使我们有合一的心啊。那么这个西班牙书也是讲到说，这个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那么马太福音18章19节讲到说，我们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来求啊。那么马可福音9章50节是到说到要彼此和睦啊。那么约翰福音10章16节耶稣讲到说，在这个圈外他还有羊啊，他要带领来，要合成一群，要归一个牧人啊。那么约翰福音17章的直接经文我们等一下会看哈。那么罗马书12章那里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合而为一啊，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啊。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讲到说，我们是不同的肢体，但是我们在一个身子的里面啊。那加拉太书3章28节讲到说，在基督里都要成为一了啊。以弗所书1章10节讲到说，在基督里面把两下合而为一啊。啊，所以这个神的旨意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不每一个看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再查考一下。我们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有11节12节22节23节。约翰福音17章啊，17章11节哈，哦，这上面也打错了哈，不是12节，是21节哈。约翰福音，我们17章先看11节哈。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这个是约翰福音17章11节啊。那么我们看17章21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都在，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约翰福音我们就十七章就看这四个地方的经文，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好几次耶稣都讲到叫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合而为一也很像我们昨天看的彼此相爱，耶稣怎么讲，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那么这里讲到说合而为一，就像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们之间的不同位格的合一一样啊，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啊，像我们合而为一啊。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合而为一呢，叫世人可以相信，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那另外十七章二十三节也说叫世人知道，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昨天讲到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认出我刚刚昨天讲过不是外表的，而是我们里面生命的那个彰显那么这里也是叫世人知道，知道也是不是外面的，当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一起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么别人就知道我们是神，神的儿女那么有神的主权在我们身上那这里所说的合而为一，合一呢或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同心合意这种合一是邻里的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那这个合一，一个是在我们神把我们所放的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神要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在灵里面的合一。另外呢，也是在我们周围的教会，所有都是属神的儿女的我们不要区分说我们的教会是最好，只有我们的教会是真的教会，那其他的都是不好的，其他的不是真的教会这个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合一不单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灵里面的合一，其实不同的教会的，他们只要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神也是要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合一，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教会有地方性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个身体是宇宙性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跟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合一的所以请大家特别记得，这个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合一，而是在灵里面的合一所以不要去强调一定要好像这个天主教有一个大公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这里面使徒们的教训也有经文在那边但是我想大家回去就自己再看一看今天我们到最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段时间来这个讨论一些实际的问题实际的例子来探讨。那么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刚刚我们有唱过这个歌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这个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是什么呢？就是要在主里面 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活出那个合而为一的样式。等一下我们到最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把这一节来唱一下哈。我们再往后翻哈，腓立比书第二章。我这个很喜欢读腓立比书，也看到这个腓立比书他们也有很好的榜样哈。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五节哈，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我读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能够兴旺福音跟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很有关系的哈，如果不同心合意的话没有办法兴旺福音啊。另外第一章这个27节哈，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他们同有一个心智，然后能够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这也是神能够使用他们赐福这个教会的原因啊！好，我们看以弗所书2章1到8节哈，1到8节哈。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再来看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同心合意也是神啊，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们特别的交代，要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一啊。那整本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也看到神要我们合而为一，神要我们能够同心合意。那昨天我讲过，这个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神要带领我们所有的人、神的儿女走向这个目标啊。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恶者的力量，他的诡计在家庭、在教会的当中，让人以自我为中心，让人要偏离神的路，叫人能不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恨、彼此相争，叫人不要合而为一，叫人要有分裂啊。我们看到不单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现象，弟兄姊妹中了恶者的诡计都不知道啊。那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4章，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他已经把这个合而为一的心赐给我们，而且强调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要竭力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就是不要让任何的事件或是让任何人的意志来破坏这样子在教会当中、在神里面的一个合一啊。恶者的诡计就是要破坏、要分裂，而且往往就是从小缝一个小小的不愉快、一个误会，就会导致成一个很大的裂痕啊。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强调这个基督徒合一的重要性啊。他说在重要的地方我们要一致啊，但是在不重要的地方我们讲究自由啊。那么在一切的事上我们要讲爱心，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当中除了这个绝对的真理我们要坚持之外呢，那么其他相对的一些事情、一些看法、一些做法，那么我们不必要坚持啊。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同心合意。那我刚刚提过，在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哦，成长的背景，有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都有不同的专业训练，对一件事情呢做法看法我们都不一样。但是呢，圣经神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去做，而是说我们大家能不能够同心合意的去做。那二者呢，他就要借着各个不同的事情、各个不同的时候，要来破坏弟兄姊妹当中的合一。但是神往往却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场合， 反而是要来操练我们弟兄姊妹，看我们能不能够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一啊。那如果我们能够靠着神来竭力保守神所赐给我们的合一的话，那神的心就能够得到满足啊。教会我们也会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13章11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哇，我们一起来读，请。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里有什么要求？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然后有什么应许？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来操练同心合意，来彼此和睦的时候，神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那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无往不利。但是我们往往在相争的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一定要照我的方法，一定要这样子才好才对，但是这样吵吵闹闹啊，神不同在，我们所做的非常的有限啊，甚至没有什么效果。那另外呢，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来看一看哈，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19节20节，马太福音18章19节20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这里特别讲到祷告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如果吵吵闹闹，如果不能够同心合意，我想也不用祷告了，因为神也不会成全的啊。吵吵闹闹的当中就把神吵走了啊。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林道亮牧师常常就提醒我们，他说：同学们啊，弟兄姊妹啊，夫妇不要常常吵架啊，要靠着主的恩典彼此相爱。你们这往往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们吵吵闹闹就把主吵走了，就神就不同在了。那我们看到同心合意非常重要，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同在。好，那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来竭力的保守，不要让任何事情、任何人来破坏了啊，在神的身体里面啊，在教会里面的合一。那么这个同心合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同心合意让我们看到说，神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这个基督的精兵，不是要我们单兵的去作战，而是要我们能够彼此配搭，能够互相帮助。在哥林多教会呢，讲到说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啊，他们恩赐真的是很好啊，但是呢，在他们当中有嫉妒纷争啊，所以他们不单不能够帮助人，不单不能够造就人，反而还拦阻了这个福音的传扬啊。但是呢，我们读初代教会啊，读使徒行传，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发展，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里擘饼，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侍奉神。那我们看到圣灵，神与他们同在，圣灵在他们当中工作，然后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啊。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看到不是事情一定要怎么做，而是神与不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有没有在运行啊。然后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在吵吵闹闹，一定认为一定要怎么做啊。那么同心合一并不是说教会只是一言堂，不可以有别的声音， 啊，只可以有牧师的声音，或是只可以有某某人的声音，不是哈、而是说在众多不同的意见看法当中，大家都能够谦卑的来分享，也能够来学习，然后一起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啊。那么神的心意不会只赐给少数人的，神会让大家都能够看到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只有你能够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宁可等啊。那等一下我们实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啊。那么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有这样一个了解，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同工之间，我们对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但是呢，我们要能够坦诚的把它分享出来啊，不要拐弯抹角，不要互相猜疑，也不要觉得说人家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捣蛋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有他的短处，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那我们不能说总是要求别人一定要跟我们一样啊，不要一直固执己见。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啊。像罗马书12章16节、17节、18节那里说的很好，他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人常常自以为聪明。那边也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的话呢，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所以其实呢，不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的话，才能够把一件事情看得清楚啊，才能够知道说怎么样的取舍，怎么样的做决定。那么从分歧啊，从不同的看法到最后大家的同意，在主里面的同意，才显出这个同心合意的宝贵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大的教会，神很赐福他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目标，有他们的做法，但是很宝贵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这许许多多的同工，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啊，就我所知道的，在台北有林洋堂啊，在 Houston 那边有这个陈国安牧师他们那个教会啊。那我所属的教会在 Akron Ohio， 那么我们借用的是一个美国大教堂啊，叫做 The Chapel。那么这个美国大教堂他们本身有10000人啊，在那边聚会啊。那感谢主神，那我们在那边使用他们的building 啊，他们的一些设施，他们也有一个宽广的心，让我们使用，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一个 mission 啊。那我就看他们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信仰的信条，或是教会的一些信徒的公约，它里面就有一条，他就讲到说，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员弟兄姊妹呢，要追求在圣灵里面的和平啊，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啊，而避免那些 gossip 啊，那些这个在背后讲论一大堆啊，避免在背后那些毁谤啊，那些论断、批评论断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很重要哈。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同心合意怎么样能够实践啊，怎么样能够实践？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就给我们一些原则啊，给我们一些原则。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实践这样一个同心合意呢？啊，在与人同工方面我们要注意，在我们个人心里面的认知预备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哈。我们先看在和人同工方面啊，有三件事情要注意哈。第一个就是凡事不可结党啊，就是第二章第三节哈，凡事不可结党啊。我们人很容易分成一小群一小群哈，我们讲同样的语言，或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或是因为思想的关系，我们常常会分哈。那当然，你说教会分成分区团契或是细胞小组，这都很好，有它的优点，可以有更多的关怀哈，可以更多的推动弟兄姊妹，可以有更多的操练。但是我们要注意啊，不要掉到那个缺点里面啊，不要分成一个小 group 一个小 group， 好像哥林多教会，我们是属保罗的，我们是属彼得的，我们是属亚波罗的，在那边纷争，还有人更属灵，我们是属基督的啊，其实都不属灵，这样子分的时候就是鸭蛋的那个灵啊。那么在表面上我们是有不同，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我们都是一家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同心合意的来服侍神啊，不要让自私自利 结党纷争的那些种子，那些裂缝存留在我们的当中。另外一个就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服事神，我们也是在彼此学习，而且一起向主学习，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为了让自己有什么名。所以在这样一个看见之下呢，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不争那个功劳，而且也不推卸责任。有什么好的，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看到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也有责任，而不是去觉得谁为什么做不好。所以我们不求人的称赞，但求对神忠心，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一切所做的从心里面做，而是为神，也是为神做的。不是彰显自己的才干，乃是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另外呢，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设身处地的来为别人设想。那我们人常常就是自私最强烈的表现，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跟人家相处一定常常有冲突，常常有不愉快。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为人家来设想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说，别人这样想也有他的一些道理，也有他的一些优点。那我们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有学习。所以在与人同工的事上，我们要注意这三个：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然后呢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对不起，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那另外呢，在我们自己的预备上面，自己内心预备上面，就是这个第三节所说的，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七节那里告诉我们，那边就说叫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贵重这个，不要轻看那个。那边就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话，为何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存心谦卑的人，他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不足。是我们自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从神领受的。但是我们也有更多我们所没有的，别人有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才能够知道说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不求自己的荣耀，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圣灵常常借着神的话，圣经作为我们的镜子来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自己，也能够尊重别人。在圣经里面很多处讲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书四章六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都是讲到这句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雅各书四章十节也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要叫你们升高。彼得前书五章六节也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不要靠着自己来争。我们在社会上好像要出头，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也要来出头，那就中了恶者的诡计。我们不需要出头，我们在什么岗位上，我们就好好的侍奉神。其实恩赐都是出于神的，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都是要来荣耀神的。如果在我们的恩赐才干里面只是让人看到我自己的话，那就不对了。诗篇里面也讲到说，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乃在乎耶和华，在乎高举人的神。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另外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预备，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同心合意的一个根基。不是要你同我，不是要我同你，而是大家都同耶稣基督，都被神来改变。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要追求同样有一个目标，同样有兴趣，这都还不够，特别要追求的是 同样都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第六节到第八节啊，就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他与神同等，但是他为了要服侍我们，他甘愿啊成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啊，他这样的谦卑顺服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自大啊，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啊。这在我们亚当里面的人，我们就是自私自大，看不起别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但是在神赐给我们新生命里面，那个新性情啊，神要我们能够顾念别人，能够爱别人啊，所以我们需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来塑造我们，我们才能够跟别人来同心合意。好，这个施布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在主的恩典里面爬得越高，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就越低。那当我们里面越充满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谦卑啊。那么如果我们里面骄傲的话，那代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成分太少了啊。我上次听了一个录音带，是袁志明弟兄好像是去年讲的哈，讲到他讲到说那个老子里面的哈，有一句话他说唯学日高，唯道日损啊，就说在我们人的里面啊，追求那些知识啊，越追求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自己越来越高越厉害，但是唯道如果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发现到越来越看到自己的不足，越来越看到自己的软弱败坏，越来越能够谦卑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同心合一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怎么样的靠着神的恩典来实践啊。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哈，当我们跟人家同心合一的时候，当我们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掉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很容易去论断别人，我们很容易去误会别人啊。那我们也很容易被别人论断，也很容易被别人误会。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呢？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不要来论断别人，不要来误会别人，或者是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被别人误会被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不气馁，我们仍然能够关心，能够爱对方，仍然能够为他祷告，仍然能够靠着这个恩典一起来啊，走上侍奉神的道路啊。接下来我跟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个论断与被论断，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误会与被误会啊。那先跟大家讲到一个故事哈，是有一个乡下人呢啊，他去城里去办事情，那么把他的小孩子托付给他的狗哈，那么要这个狗保护小主人的安全，所以这个主人就很放心的哈去城里面去办事了。结果他傍晚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哎，小孩子不见了啊，只有狗在旁边哈，而且这个狗呢啊，他第一个进到屋子的时候没看到小孩子，只看到狗啊，然后这个狗呢嘴啦身体啦都有血，到处都是血啊，这个主人看了就很惊吓也很生气，他想说好小子，我叫你把我的孩子看着，你把我的孩子吃了啊，他很生气，一枪就把这个小孩就把这个狗打死了。那他继续走一看，后来才发现到原来小孩子他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玩了，没有在他所进到的第一间。后来他又在他的后院里面看到，发现到有一头狼啊，这个狼满身是血的死在那边啊，这个主人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这个狗把小孩子吃掉了啊，狗是为了保护那个小孩子而跟狼打斗，那么狗身上的血不是小孩子的血，而是那个狼的血啊。所以这个时候主人就很后悔，他在没有把事情的真相了解之前，他就很冲动的一枪把那个狗打死了。好，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对事情我们很快的就下了一个结论一个判断啊，其实事实上我们的认知有限，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信心爱心来了解啊整个事情的情况啊，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替人来设想，那么我们跟人的沟通呢啊有耐心，就会有好的沟通，就能够比较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啊，也能够彼此的体谅来互相的帮助啊。但是很可惜的，在我们这个人的罪性里面呢，我们常常骄傲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就造成与人之间的距离隔阂就越来越大，那二者魔鬼撒旦 他就利用人的软弱和疏忽啊，在国家在社会人与人之间制造误会，制造矛盾，制造对立冲突，有各样的纷争啊。那么圣经以弗所书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啊。那圣经里面还有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还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魔鬼有各样的诡计啊。那么哥林多后书那里也讲到说魔鬼的诡计啊。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归纳看到魔鬼的诡计，一个就是弄瞎人的心眼，让人不认识神。他把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哈，把人的心眼弄瞎，叫人不认识神。那另外一个诡计呢，就是让人活在自我的当中。你认识的神好，但是我告诉你，你活在自我当中啊，不要遵循神的命令，你不要去为神而活啊。那很可惜的，很多的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还不知道，还在那边彼此的相争啊，他忘了说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彼此和睦，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建立，同心合意，这些是干什么？就是要我们遵循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同心合意，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才能够攻破魔鬼撒旦在人心里面所设的那些坚固的营垒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的防备魔鬼的诡计哈，在言语方面，在思想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去随便论断人啊，我们如果随便论断人，我们会很容易就制造纷争。另外呢，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灰心难过，不要气馁，我们仍然要靠主的恩典来往前啊。那我们来看看几处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讲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告诉我们说，不要论断人。那么什么是论断呢？啊，这个论断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辨啊，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慎思明辨。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论断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不只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做出一个严苛的决定，做出一个恶意的决定，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目的是为了去定罪别人，去控告别人。好，那么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不是说禁止说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做出一些判断，乃是说神禁止我们在我们人有限，在我们人的有限里面，在我们人的罪性里面，我们去对人或是对一些事情做出恶意的批评，做出最后的决定来定罪别人啊。这是神叫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做出这样的事。另外呢，不要论断人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暗地里面，在别人背后来批评别人，来说人家的坏话，来毁谤别人。那么为什么神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呢？因为论断呢容易产生纷争啊，论断容易产生纷争。当别人知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会不高兴，他也会反抗，他也会做出一些动作来啊。所以一个论断的产生，对于这个论断的人，还有被论断的人，或者是周围那些听到论断的话的人，都没有好处，都没有好处，在大家的心里都产生痛苦啊。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论断啊。另外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其实正显示出我们里面有极大的问题存在啊。所以神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啊。我们常常讲， 你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你三个指头是指着你自己啊。那当我们论断，喜欢论断别人过失的时候，不过是更彰显出我们自己里面的过失啊。你为什么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看不到你眼中有良木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也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有谁特别喜欢啊挑毛病论断人的时候，很可能反映出他里面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他逃避他的问题，他不解决他的问题，他借着向外面不断的攻击来这个逃避他的问题啊。所以这句话也提醒我们，在我们人的罪性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啊。那我们觉得别人的缺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呢，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我们很热心来检讨别人的一些不对，很热心啊，但是呢，却避免自己啊。我们借着揭发别人的过失来遮盖自己的过失啊。所以神不要我们论断别人，免得我们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且始终不得长进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这段保罗说的话，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啊。那这里刚我们看到神不要我们论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了解有限，我们所看的只是片面，只是表面的，并且在我们人的论断里面，我们常常夹着自私，夹着偏见，常常夹着不良的动机，所以呢我们的论断也是不准确的啊。所以只有神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只有神知道人真正的动机是怎么样，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时候未到，